志浩生活化，让我们一起聊聊生活大小事。欢迎回来志浩生活化，今天是生活化的单元，想要和大家聊聊现在有很多人会用致敬这样子的名义来美化的抄袭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聊抄袭这件事呢？起因呢，是因为有一位我蛮欣赏的作家，他在脸书上发文说，一家台湾老牌的文具公司和一位插画家联名的商品和展览，上面用了他在著作里面的一句话当作主要的文案。那作家呢，向文具公司反映之后啊，文具公司好像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来处理，而是在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回信给作家，说已经将通路平台上的商品下架，也关闭贴文来进行处理，并且说呢，他们也已经请画家停止平台上关于此文案的商品贩售。然后文具公司说，他们的合作是分阶段的，文具公司要贩售到七月底才会有联名合作的实质效益，因为涉及侵权停止合作案，目前也没有从文具公司自营平台销售而出的问题商品。最后呢，文具公司的主管说啊，他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周末呢，有读了作家的书，但是没有找到那一句话。另外呢，他直接说了他谢谢作家的包容。但其实在这之间，作家找到了笔款有卖出过的证据，这种种的行为呢，让作家觉得没有感觉到文具公司有处理的诚意。那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啊，就去查了一下关于文具公司和插画家联名的作品和展览。画家在企划的文案中提到啊，这句话是他在一个市集摆摊的时候和一位读者互相交换一句话所得来的，于是呢，他就把这句话当作是这次联名的创作起点，用这句话的意向去发展联名商品。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啊，从潜意识里浮出来的任何一个想法，应该都要再确认一下那个想法是从哪里进入你的潜意识，然后确认他可能就是没有抄袭的问题之后呢，再去进行创作，这样子是比较好。那如果是别人写的啊，就是无论是作家著作里面的句子，或者是在市集摊子前和画家交换一句话的那位读者所创，那基本上都必须取得授权。画家这样子把交换来的文字直接当成创作主轴的做法，老实说，我是觉得他并没有尽到创作者应尽的责任。那就文具公司的角度呢，做任何创作联名的时候啊，难道不应该随着进度实时查核是否有抄袭仿冒的疑虑吗？那虽然现在啊，关于创作的合约里面都会有一条免责声明，就是说被委托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如果有抄袭或其他的争议，都由创作者自行负担法律责任，与该公司也就是委托者无涉。但如果一个老牌文具公司又积极想要寻求转型，想要在现在的市场再站稳一席之地，那工作中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应该都要比其他公司更加仔细处理才对啊。后来我又去查了一下这家老牌文具公司的相关争议啊，才看到之前已经有文具 YouTuber 拍过质疑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在比较老牌文具公司的笔和日本文具品牌的笔的差异。那这也才让我发现，我之前啊，也是在文具店看到一系列颜色很漂亮的笔，虽然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日本某个品牌的笔，有一点怀疑，但因为真的很漂亮，而且价格不贵，所以呢，我也就买了好几支。那知道我自己买了抄袭品之后啊，就觉得蛮伤心的，决定以后要在买东西之前，就是要再多做一点功课，以免自己会成为打击原创设计的抄袭品支持者。但是我想一定会有人说啊， 那种小东西还好吧，啊，大家不是都这样抄来抄去的。可是如果啊，因为抄袭品比原创品便宜一点，然后结果多数人都去买抄袭品，那原创品的权益不就受损了？可能有些人又会说，那谁叫原创品不卖便宜一点？可是你想哦，原创品的公司可能是有一整个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设计部门在进行创作，他们在设计笔稿的时间可能就经历了好几个月，接着再打样校正等等，整个创作过程所耗费的人力时间金钱都应该是消费者要用相对应的合理的价格来取得的。抄袭品完全不用花费那些成本，却反而可能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利润，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那再来说说抄袭和致敬的差别。我们的著作权法里面呢，并没有抄袭这个法律条文。我们常说的抄袭有三种情况，就是重制、改作和观念的模仿。致敬的话呢，会比较偏向观念的模仿。比如前一段时间很红的天竺鼠车车，网络上就有很多人会利用动画里的角色场景去做改作，可能是用自己家养的天竺鼠去搭配道具，自己做的场景，拍出和天竺鼠车车很像的画面。那或是像网红芊芊啊，他就做了天竺鼠车车造型的饭团。又或者有一些手工艺者，他就是会拍影片示范用羊毛搓出天竺鼠车车造型的羊毛毡耳环，这类的呢就算是致敬。那其实只要运用得当，而且不是直接拿来盈利，多数都还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如果是直接把别人的作品直接或者是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过来，就有可能构成重制这个法律问题。我国法院呢对于重制的标准呢是叫做实质近似，意思就是如果两个作品的关键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就会构成重制。那像老牌文具公司所出的一系列复古色系的笔啊，大概有八九成是和日本文具品牌公司一样，那这可能就可以很明确的判断它是重制或者是改作。那说到这里啊，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自己要创作的时候啊，要如何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在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条之一里面规定啊，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权，其保护仅基于该著作之表达，而不基于其所表达之思想、程序、制程、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理、发现。这很明确界定了著作权是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双重意涵。首先呢，创作的结果必须以客观化之表达行诸于外，能被其他的人的感官感受得知这个创作的内容，才给予保护。那至于停留在抽象思想阶段，譬如说某个编剧正在构思下一部电影要讲的故事，他在笔记本写下片段的构想，或者把构想记录在电脑里，这些呢都仅止于发想，并没有以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分享给别人知道。那这样子的状况呢，就是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那如果我们投稿给报社、杂志社或出版社之后，对方不采用，反而请其他作者进行重制改作，然后另行发表，那要怎么办？要怎样才能取得著作权的保护呢？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的保护是只要符合著作权法对著作保护的要件，那在该著作创作完成的那一刻起，就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无需另外进行注册或登记，一般称为创作保护主义。那这是著作权第十条的规定，著作人于著作完成时享有著作权，但本法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因此当自己所创作的作品在完成的那一刻起，是不需要做任何其他行为，就自动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即使还没有对外发表也是一样哦。 但是如果在自己的著作完成之后但还没有对外公开发表就发生著作权侵害的情形时，要证明自己是著作权人，还要证明创作完成的时间比较早，那这就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通常有几个存证的做法可以提供给从事创作的朋友参考。第一个呢，著作权法第13条规定，一，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发行之重制物上，或将著作公开发表时，以通常之方法表示著作人之本名或众所周知之别名者，推定为该著作之著作人。二，前项规定，于著作发行日期、地点及著作财产权人之推定准用之。因此在投稿之前，可以利用本条推定著作人发行日期、地点及著作财产权人的规定，将著作标示自己的名字或笔名之后，先行公开发表在自己的网页或部落格上面，取得推定的效果。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如果是透过电子邮件投稿，可以将电子邮件副本寄到自己或朋友其他网络上的电子邮件信箱，以证明自己投稿的事实与投稿的内容。第三点呢，有些作者他会利用邮局存证信函有留存一份底本在邮局的这个机制，将自己的作品以存证信函的方式把作品寄给朋友或亲朋好友，然后取得作品在邮局留存底本的效果，以利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就可以举证。不过呢，著作是必须要在创作完成之后才受到保护。像前面提到，如果编剧向导演、制作人他们谈论关于新的脚本故事的构想，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脚本，结果制作人、导演就找其他的编剧用同样的故事去进行创作，那这样就会因为这是还没有完成脚本，也还没有以对外一定客观形式的表达，它只是抽象的概念和想法，所以就不会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即便可能有观念的模仿的争议，或许制作人导演会获得负面评价，但他们不会构成著作权的侵害。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可能有点沉重，也有可能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关心或在意。不过如果身为创作者，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关于著作权的问题，也应该要用非常慎重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创作。站在消费者这端来看啊，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都会渐渐堆叠出我们自己的样貌，那也会是建构未来世界的材料。我们想要怎样的未来世界，就取决于现在的我们的每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可以就尽量做出善良而正直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下集见咯，拜拜。